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美日高峰会，拜登俾岸田文雄食咗粒大定心丸。习李斗真系存在吗？专家咁样讲。前美军司令建议北约为乌克兰武装40,000新联军反攻俄罗斯。一上任就光北京，澳洲新总理话同美国嘅关系最重要。美国奶粉荒缓解，35吨欧洲奶粉抵达美国。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5月23日星期一，美国总统拜登在东京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高峰会。会谈期间，拜登俾岸田文雄食咗一粒定心丸。他明确表示，如果北京对台湾发动武力侵略，美国亦将动用武力来保护台湾。拜登表示，中共无权以武力夺取台湾，中共军机靠近台湾是在台海玩火的行为。美国会同其他国家一起确保中共不会对台湾动武。拜登说，这是我们做过的承诺，中共如果采取武力以达到目的，绝非可行的方式。拜登同时承诺，美国将坚定不移地防卫日本。他表示，美日同盟长久以来是印太地区和平和繁荣的基石，美国对日本防卫坚定不移，我们共同面对今日和未来的挑战。岸田对拜登的来访表示真诚地欢迎。他还说，无论局势如何，你这次来访都意味着美国将继续加强对印太地区的投入。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岸田表示，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是国际社会和平和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美日应该促进和平解决两岸问题。他表示，在地区安全保障环境进一步日趋严峻之际，我已经同拜登总统再度确认，有必要尽速强化美日同盟的阻吓力和因应能力。岸田仲表示，日本正在关注最近中共的海军活动和中俄共同军事演习等动向的同时，强烈反对中共在东海和南海借由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岸田在会谈中亦表达了由美国和日本共同主导国际社会的想法。他表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已经动摇了国际秩序的基础，好像这样借由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尝试，无论在世界何处，绝对是不被容许。拜登则回应说，日本作为世界领导人之一，同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各成员国共同向俄国总统普京追究入侵乌克兰的责任。我要对岸田首相的领导力和日本对乌克兰人民提供的支援表达感谢。这次峰会是美日领导人的第一次面对面会议。今年一月，拜登和岸田举行了一次峰会，但那次是在线举行。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拜登在抵达东京之后，首先是礼节性拜会了日王德仁，两人会面约半个小时。之后，拜登在东京赤坂的迎宾馆和岸田文雄会晤，双方讨论了如何加强联盟策略、乌克兰局势和台海等议题。当日下午，拜登在东京六本木宣布印太经济框架正式启动，并同参与的南韩、澳洲等国领袖举行视像会议。同美日领导人峰会同步进行的，还有美日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的2+2会议。根据日程安排，拜登将于5月24日星期二出席由美国、日本、印度、澳洲参加的四方安全对话 Quad 的领袖峰会，并于当晚启程返回美国。近日，网络热传李克强要取代习近平、习近平被迫退位等等关于习李斗的传闻。对此，有专家认为，这是反习势力故意放出来搞事的传言，实际习李斗从来没有存在，而习纲斗才是长期以来的真实情况。近日，多家海外媒体纷纷聚焦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新华网和央视网等头版关于中共高官露面或缺席的次数，并以此作证习上李下的传闻。对此，香港大学的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班志远 David Bandersky 在分析了《人民日报》多年来的头版之后表示， 该报从2012年至今已经有500个头版并未提及习近平、习主席或总书记这样的字眼，因此他认为按比例来讲，习近平在5月份的人民日报头版缺席4次并不意味着什么。近日著名澳洲法学教授袁鸿兵亦谈到，这些传闻只是一些保共改良派发出的假信息而已，而且他认为李克强、汪洋这些人并不是什么要取代习近平的正义力量，这些只是习纲斗的表现而已。袁鸿兵还表示，据中共内部的良知人士透露，习近平曾经打算在中共十九大出台的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公开点名批评江泽民，但因张高丽带头反对，当时习近平否定江泽民的计划落空了。从那阵时开始，中共党内权斗就进入了一个更激烈的阶段。之后江泽民曾庆红阵营陆续传出了更多种反习操作，举例来讲，比如今年2月一个署名方舟与中国的40000字反习长文在海外热传，文中有明显感抬纲打习的意味，还多次抬高薄熙来的政治能力和执政水平。再比如3月10号《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共元老朱镕基等反对习近平连任，紧接着网络上突然出现朱镕基上书中央否定习近平的朱九条。朱镕基在第八条提到，要建议胡锦涛、曾庆红和汪洋三人筹备20大。有分析指，江泽民曾庆红集团曾经通过周永康发动319政变，想将胡锦涛除掉，所以这里说胡锦涛和曾庆红的组合就是个笑话。对此有传媒分析说，江派之所以要制造习李斗的传闻，目的是借力打力、浑水摸鱼，因为习近平一旦连任，对江派的打击将是致命，是身家性命和所有贪腐来的资产归零的问题。因此对于众多反共人士来讲，认清中共、解体中共才是当务之急，而对中共体制本身改良的任何希冀都有可能被中共派系所利用。美国前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欧洲区司令李派斯 Mike Rapace 近日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他认为美国、法国、英国、德国和波兰应该各自为乌克兰建立一个旅的战力，然后以这40000人的新联军使用全西式的装备共同反攻俄军。退役美军少将李派斯日前接受了 CNN 国家安全分析师伯根 Peter Bergen 的专访。李派斯在过去6年中曾经担任乌克兰军方顾问，今年4月他前往波兰和乌克兰西部，近距离了解俄乌战事的发展脉动，然后经过分析做出了这个建议。李派斯认为美国、法国、英国、德国和波兰都拥有可观的军事能力，如果能够在各自国内为乌克兰组织培训一支8000人即一个旅的战力精良的部队，再经过6到8个月的训练，就能够打造出5个全西方装备和战法，能够执行空地作战并且营造战场主动权的旅，而且这批新联军能够无阻碍地操作北约的装备，在打法和战术思想上和北约互通。李派斯还谈到，据他观察，乌克兰在军备供应链上缺乏效能，在军备分派上没有做到专业化。他表示，乌克兰方面的高层在决定西方军援装备的分派优先时，未能做到合理调动，很多情况是某个旅的指挥官或者某个部门开口要就给，徇私的情况很普遍，战争后勤不是这种做法。他认为当前乌克兰需要更多装备、火力和训练过的官兵，才能够将俄军逐出乌国，而有了这40000军力，乌军就能够具备能够发起主动攻势的能力。李派斯表示，要让俄国在战场上失败并被赶出乌克兰，北约必须为乌克兰建立战略预备队。李派斯表示，他个人判断俄乌战事最少还会持续2年，会是一场既苦恼又磨人的战争，而北约目前的步伐还是太慢。 澳洲大选5月21号落下帷幕之后，新当选的总理阿尔巴内塞 Anthony Albanese 在第二日一上任就表达了对北京的不满。他表示澳中关系仍然相当困难，而澳美关系才是最重要。据多家媒体报道，阿尔巴内塞在宣誓就职后的记者会上被问到他上任之后是否会借机让澳中之间的紧张关系降温，他回答话是中共改变了，不是澳洲，澳洲应该始终捍卫我们的价值观。阿尔巴内塞还提到他已经在22号和美国总统拜登通了电话，而且这次通话成效丰富。他说澳洲和美国的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而且澳洲和印太地区各国的关系和多边承诺亦是很重要。5月23号，阿尔巴内塞在东京和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领袖峰会，以制衡中共与日俱增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爆发之后，澳洲莫里森政府率先呼吁西方世界对病毒源头进行调查，此举激怒了中共。之后中共多次对澳洲实施报复性出口限制，澳洲官员近年来一直对中共对外对内的多项行为表达担忧，其中包括中共在有争议的南海海域扩张、镇压香港意见人士、在新疆侵犯维吾尔人的人权等等。阿尔巴内塞在竞选辩论时曾经说，中国共产党已不同于以往，变得更极端、更挑衅，这意味着澳洲亦必须做好应对准备。美国近几个月来出现了罕见的奶粉荒现象，白宫不久前启动了一个名为配方奶粉空运行动 Operation Fly Formula 的项目，以军机运输来缓解这个问题。5月22号星期一，第一架载满35吨欧洲配方奶粉的军机从德国兰斯坦 Ramstein 的美国空军基地起飞，抵达了美国的印第安拿州。知道这件事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在访问亚洲的旅途中发推文说，我们的团队日以继夜工作，为所有需要的人取得安全的配方奶粉。没多久之后，他又发出第二条推文说，我们已经确认第二架货机将运送雀巢 Nestle 的婴儿特殊配方奶粉到宾夕凡尼亚州，未来几日货机和货车运输将一起出动送货，而我亦会继续为大家报告最新消息。由于婴儿配方奶粉的供应链因疫情断裂、生产线出现缺工等问题，再加上婴儿配方奶粉制造商阿培 Abbott 今年2月宣布召回密芝根厂生产的产品，并将该厂关闭，美国的奶粉荒不断恶化，这带给成千上万的父母重大问题，他们的孩子都依赖配方奶粉，因此父母一直疯狂地搜寻相关产品。上个礼拜，拜登政府启动了国防生产法，以加快国内婴儿奶粉的生产。白宫亦再寻求入口150万罐雀巢婴儿奶粉，以填补美国商店中空空如也的货架。白宫经济顾问迪斯 Brian Deese 表示，这次的首批空运奶粉大约将解决 15% 的紧急供应需求，而且由于政府采取了各种行动，民众应该会看到最早从这个礼拜开始，商店里面会有更多的配方奶粉。雀巢公司亦表示，未来几日将会有更多的配方奶粉抵达美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